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上第二课，就是鬼魔的第二课。我们上一课呢讲到了说，我们上一课呢讲到了说是魔鬼，鬼魔到底是什么啊？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啊？讲到了他们的一些特性啊，那他们的一些作为我们知道呢，它是存在的。是一个存在的临界的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事实。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战胜鬼魔。OK， 在讲到这一课的时候呢，在讲如何战胜鬼魔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呢，这个世界呢，有我们知道的基督徒呢面临着三重罪，就是这个罪和苦难，以及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世界的苦难，这个世界上的罪，这个世界的堕落，就是基督徒面临的这些征战啊，都来自三方面啊。所以我们先要来讲一讲说这个三重罪的来源，这三重罪是什么呢？就世界、肉体和魔鬼。那么今天呢，另外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了这三重罪的来源以后呢，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征战我们怎么去战胜鬼魔的这种作为所以呢，就是第二部分呢，就是知道如何披戴属灵的盔甲这个呢，圣经当中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个非常有力的这样子的一种武器和一种方法好，现在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讲一下说这个三重罪的来源这三重罪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世界、肉体和魔鬼。这是有三重罪，是从这三个方面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有的时候你犯罪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怪魔鬼了，那就不对了因为呢，有一些罪呢是这个世界来自世界的，有一些罪是来自我们自己肉体的，也就是说即使是没有魔鬼的引诱，没有魔鬼的这种试探那么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肉体本身就是带有罪性了。 OK， 那现在我们看看世界的是什么呢？什么哪三重罪呢？世界呢，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是谁说的呢？这是使徒约翰说的，对不对？这使徒约翰说的，你会发现说，无论是在新约还是旧约里面从我人类的始祖开始到今天，我们都依然面临这个问题。OK， 那肉体来自肉体呢，就是什么呢？我们有新的父、新的意愿和新的生活那魔鬼呢，就是我们既然讲到魔鬼的这个他的罪的来源的话呢，魔鬼的作为有些什么样的作为呢？他有超自然的作为和自然的作为。OK， 那么我们下面在讲到的时候，接下来的内容在讲到魔鬼的这个作为的时候，我们会分别来讲述一下哪些是超自然的，哪些是属于他自然的这种作为。他每一天都在魔鬼每一天都在忙碌他每一天都在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在跟我们征战但是我们应该我们先要搞清楚他是怎么样自己作为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世界，我们刚刚讲到了是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个是在圣经当中讲到了那么看到说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呢？那约翰一书我们看到2:15-17，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的话呢，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是世界上的事，哪些事呢？世界上的事无非就是三种了，哪三种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三种东西呢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但是这个世界和这个三重罪呢，也就是这三重情欲呢，都是要过去的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就是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所以当这个世界消失的时候，这这三种东西也就消失了。当我们从这个世界脱离了以后，跟神同在的时候，去到天家的时候，这我们就不再受这三重罪的捆绑了。OK， 所以那个我们讲到了说世界有些，我们现在分别来讲述一下这个分开来讲来自世界的是关于什么呢？比方说金钱。 啊，这个世界的神是什么呢？大部分人都会承认说，今天是个世界上的神是金钱的，对吧？啊，人人都在追名逐利，人人都在想着说怎么样发财，这个爱财爱钱啊，这个是这个世界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权力、道德、宗教等等的这些概念，世界上呢有一套这样的一个体系，有一个这样的世界的这个观，这个世界来自这个世界的关于世界的观，世界的世界观 ，OK， 啊。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查验呢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这个效法这个世界，是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世界上有一整套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啊。我们呢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都在老老实实的啊，勤勤恳恳的遵循这是这个世界来的道德观啊，世界观、金钱观等等的。好，那么肉体的情欲呢是什么呢？就是来自我们自己了。前面讲到的是世界是来自外部 ，OK？ 这个三种，这个三种罪里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不今生的骄傲呢，是都是，啊，这个是个世界的，是来自这个世界的罪呢。这个其中里面肉体的这个情欲啊，是从我们自己来的哈。我们罪恶的愿望啊，我们罪恶的欲望，对神的内在的这种抵抗。就是我们总是会很自然的去顺从自己的肉体。所以呢，加拉太书保罗劝告我们说，说你们要当顺着圣灵，当顺着那圣灵而行。当你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你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在我们里面呢，就是有两种得救的基督徒呢，会有很有体会，就是我们在里面有两股力量，有一股力量就是来自你的血气，来自你的肉体，你总是会时时刻刻都想要去体贴这个肉体的这种欲望，但是圣灵告诉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你就会有挣扎了在里面，就是保罗所说的是两个律在里面征战了但是呢，当基督徒在面对这些征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比方说有喝酒的比方说对酒有这种欲望的人他知道就说醉酒是不可以的，是犯罪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要开始那他说就挣扎了，他知道神是让我们不要醉酒醉酒是犯罪。我没有说是喝酒哈，喝酒圣经没有说喝酒是罪。相反的，耶稣基督他在第一个行的神迹呢，就是在迦拿这个地方呢让水呢变成了酒，在那个婚宴上，说明呢圣经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喝酒，但是呢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说醉酒是罪。那就是当我们靠着圣灵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落入到这种就是不喝酒就非常难受的这样的一种境地里面所以林前十章十三章十章十三节里面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呢，无非都是人所能够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所以当你忍受不住的时候呢，神总是会要给你开一条道路，叫你忍受得住。所以当我们在感知到说在这个受试探的过程当中，我们说远离试探这个远离试探的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呢已经离试探太近。当你已经比方说你在玩火的时候，你就避开这个火远远的避开它。你不要到时候呢就这个火都已经在你手上了之后，你在就这个马上就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很可能就是被那个火那个吸进去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巨大的这个火窑能把你吸进去了。那时候你再说要受试探，那就已经那个时候你的试探已经受不住了。所以当时神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远离试探。比方说情欲方面的试探当你都已经在比方说我在讲到说肉体的这种情欲的时候，比方说当你已经在跟别人有这种婚外情，或者说是有婚前性行为，当你已经跟女朋友都已经上床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太晚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在说，神啊，求你叫我受试，求你给我开一条出路，叫我不要受的试探。但是这个时候你已经太晚了 ，OK？ 所以呢，这个当你在要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常常祷告，在祷告当中呢，在主的祈祷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叫我们远离试探就是叫我们远离试探，就是这个原因要远离，不能够靠得太近，靠得太近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出路了 ，OK？ 你只能会被这个巨大的这个试探给吸进去，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肉体的愿望已经根本无力抵抗了 ，OK？ 然后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呢，就是贪欲贪婪垂涎 啊，就是看见别人有好的东西，你也非常想要有，啊，看见别人就圣经里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就在心里已经跟他犯奸淫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看见一个女人在动淫念的时候，你脑子里已经在开始描绘这个画面了，你脑子里已经在开始跟这个妇女行淫了，因为你在想象，你已经在这个想象过程当中。当你在想象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耶稣说你已经在行淫了。所以这个贪欲、贪婪和垂涎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在十诫里面啊，这个也讲到了，说不可贪恋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一切的问题都是从你的这里面的心里面的开始的，你从你的贪欲这里开始的。OK， 啊啊，提摩太前书也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呢，就是对金钱的这种贪恋呢，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这些私欲里面，叫人呢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啊，圣经也反复说，贪财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当你这个眼目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情欲，这个所谓的情欲呢，就是贪婪的意思，就是贪恋他人的东西，贪恋金钱啊，贪恋美物啊，贪恋别人的高档的东西，无论是化妆品也好，汽车也好，房子也好，这些都是一个眼目的情欲了。 OK，这个世界呢，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巨大的这种挑战，因为这个世界呢是急于的宣扬和鼓励这种奢侈，所以呢，这个奢侈的这种挥霍的这样子的这种然后呢，到处炫耀这样子的一种作为，所以呢，基督徒呢但是上帝呢给了我们一颗新的心以后呢，我们眼睛的这种情欲呢就会被除去了哈。好，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这个骄傲是直接从撒旦来的啊，这是撒旦最初的这种罪，就是体现在骄傲上面。他正是因为呢想僭越神的位置，他想要取代神，想要跟神一样接受敬拜，所以呢他想要跟上帝呢分庭抗礼，这是他最初的这种罪。所以呢这个罪呢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罪。那这个罪我们上一个星期讲过了，这个骄傲呢是万罪之母啊，就是它是万恶之母，就是它孕育了很多的，它可以孕育出很多其他的罪来。OK， 啊，那但是这个骄傲这个罪呢，有时候会伪装成自尊啊，就是伪装成自尊，所以这个要很小心这一点哈。这个自尊跟骄傲中间的这种线，中间的这种界限是非常的不分，有时候是非常的细的啊。好，骄傲呢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神呢，圣经也说神呢抵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当我们在落在骄傲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已经非常危险了啊！这是神非常恨恶的这个七个罪里面的这个首罪啊。当然了，各种各样的罪神都恨恶，但是呢这个骄傲的这个罪呢是神最为恨恶的啊！因为正是因为骄傲呢，所以撒旦呢被逐出了天庭，正是因为撒旦逐出了天庭呢，所以这个世界上就多了魔鬼这样属灵的征战啊，在败坏我们每一天啊。好，我们知道呢，撒旦呢开始诱惑夏娃的时候呢，他在伊甸园里面，也就是我们圣经当中的创世纪里面的第三章啊，第三章人的堕落啊，这个就是撒旦呢诱惑夏娃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三招啊，就是这个三招，这哪三招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是什么呢？首先他告诉他试探你夏娃，他说这个果子啊特别的好做食物，他说你没有吃过吧，你没有吃过对不对？其他的果子啊，这园子里其他的果树呢都这个味道都胜不过这一个啊，都比不上这一个，这个是味道是最好的，好做食物。你看看神就有好东西不给你吃吧，他就是把这个最好的东西就是不让你吃啊。尽管园子里其他的果树上都有果子，他就让你随便吃，但是呢不让你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对不对？因为这个树上的果子的味道最好啊，最好，所以神不让你吃。所以撒旦就开始啊也有小娃了。 OK， 好，眼目的情子，他说你看看这个果子不但好吃，你看多好看了啊，悦人耳目，你看上去多么的鲜美啊，这个颜色你看看，闻一下这个味道，闻一下这个香气啊，眼目的情欲。 OK， 然后最要命的一点呢，就是说他说你不但是好吃好看，最好的还在后面呢，就是说你吃了以后啊，你就能够像神一样 什么都知道，你知道呢对，知道错，知道善，知道恶，你难道不希望像神那样吗？你看看，神就是因为害怕你会变得像他一样聪明，所以故意呢就不让你吃这个果子，因为他不想让你变得像他一样聪明，你知道没有？这就是来自撒旦魔鬼的这个谎言啊，这个撒旦谎言就是鼓励，这撒旦最大的，因为他自己是想要做神，所以他也想鼓励呢，下乡是不是鼓励的，就想怂恿的亚当，像人类的始祖呢，犯的跟他一样的这种罪，就是说呢，就是这种想要僭越神的位置，想要自己做神，想要跟神分庭抗礼，想要背逆神，这样子的一种啊，这样的这种行为出来，这样子犯罪。好，那这个不但是这个三招呢，用在了撒旦使用这三招呢，用在了这个人的身上，而且他同样使用这三招呢，把这个三招呢用来了试探耶稣基督。你还记不记得，当耶稣受洗了以后呢，圣灵就把他带到旷野里面，然后他就在旷野呢接受魔鬼呢40个昼夜的这种试探。在40个昼夜试探里面，他是一个人在独自的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在里面没有任何的人在帮他啊，没有一个祷告团队，也没有牧师啊。那当然他有什么呢？他有圣经的话语，他有圣灵跟他同在，然后有天使在那里，但是天使这个时候都是远离他的，只是到后来的时候，他再来服侍天使。那这个时候呢，他独自去面对这个魔鬼。那魔鬼呢，当他在极为饥饿的时候，40个昼夜快结束的，他实在已经非常饥饿的时候呢，魔鬼就开始试探了。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将石头马上变成食物。这个撒旦就是这个肉体的情欲嘛，因为我们身体非常的饥饿了，非常想要吃东西了 ，OK， 他说你一旦把这个变成食物，你就嘛可以满足你肉体的这种需要啊。好，看到这一招没有用了以后呢，耶稣怎么样回答他的？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这样子的，然后呢，耶稣基督使用这个圣经来反驳魔鬼，然后魔鬼看这一招没管用以后呢，他就把他带到这个那个殿圣殿上面去，记不记得带到高山上面，他说你看，然后就我要给你万国和万国的荣华。OK， 这是眼目的情欲了，这是眼目的情欲了，多漂亮啊！整个世界是辉煌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你的眼前啊！你要就是给你啊，万国万国的话。然后呢，他说再不管用以后呢，他就说，把他带到圣殿的这个顶上面，他说你从这里跳下去吧。你跳下去证明你就是神，你根本不需要去经过受十字架呀，受难啊，经过那么苦那么辛苦，你一跳下去，人人都会知道你就是神了。就是今生的骄傲啊，这个三点啊，这个三条啊，这是撒旦的一个诡计哈。你记住，今天撒旦在引诱我们的时候，也是无非就是这三条啊，他逃不出这三条。OK， 这个世界呢，就是来从这个世界来呢，有三种的这种三种罪啊，三种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肉体呢，我们看新的父，我们看肉体哈。肉体呢，在我们还没做基督徒的时候，还没成为基督徒之前呢，我们的父是魔鬼。圣经当中说，我们是原本是属魔鬼的啊，因为这个世界除了属魔鬼以外，就是属神的了啊，只有这两种人。OK。然后呢，我们是守世界的欲望。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因为我在没有认识神之前，在圣灵没有内住之前，我们是完全被这个世界、被魔鬼牢牢的把控着我们的心啊。OK， 然后我们是旧的这个生命，这个旧的生命就是来自这个世界的生命，是属肉体的这种生命。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有新的父了。我们新的父呢，我们的父就是神了。我们不再是魔鬼，不再是我们的父。我们有新的欲望，因为神呢把我们的心给换掉了，把我们的实心呢变成了肉心，所以我们有来自新的这种欲望。这个欲望呢就是什么样呢？我们的这个欲望就是渴慕神啊，就是想要的荣耀神，并享受神的同在，并以他为乐，这是新的欲望。然后我们有来自新的生命，来自上帝来的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重生的，是由圣灵来重生的一个生命。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肉体哈。肉体我们新的父啊，神收养了我们，所以撒旦呢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父了啊。圣经约翰一书从此就显出神 是谁是你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于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OK， 然后我们有新的意愿了，我们原来的肉体呢是渴慕罪啊，但是在我们信主了以后呢，尽管有的时候我们的肉体还是想要有犯罪的那种倾向，还是会深深的被受试探，但是呢你最大的愿望还是想要顺服神，你不会说你最大的愿望就是整天怎么想着去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啊，但是你会发现说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呢，他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最大限度的满足自己肉体的这种情欲，想喝酒的就拼命去喝酒，想要 吃美食的有口舌之欲的就到处去找好吃的东西吃啊，然后到处去玩，游山玩水玩不够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就是想方设法满足自己最肉体最大的愿望。但是呢信主的人呢，虽然有时候你也会受试探，但是你最大的愿望不再是这些了，最大的愿望是还是想顺服神。所以这就是保罗说到的这个律了，我心中有一个律，你知道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你做不出来，所以你心里很痛苦啊，这是因为两个律在征战。不要以为保罗在写这个时候是写非基督徒，不是，非基督徒没有这两个律的，他是心里怎么开心怎么快乐就怎么来的，他不会有什么良心的这种折磨，或者说是来自圣灵的这种控告，他没有的。但是保罗在写这个时候，我心中有两个律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当他写这个的时候呢，其实他是说的是基督徒，因为你心里头已经有圣灵的这种光照在里面了。好，那新的生命里面呢，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我们向罪而已经死掉了，就向着基督而活，就是过去的我们呢，已经过去的我这个老我呢已经死掉了，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呢我们讲到的肉体呢，就是在从这一点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肉体已经有了新的父、新的意愿、新的生活了。 OK， 那魔鬼，那我们现在我们就讲了，重点就讲魔鬼了。这魔鬼的这个今天的作为，魔鬼有哪些作为呢？我们虽然讲到说魔鬼有两种作为，一种是超自然的一种作为，它是这个超自然的属鬼魔的行为，一种是呢自然的属鬼魔的行为。那什么是，那我们分别来，就是分别来这个分析一下，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超自然的。 OK，先讲一下超自然的属鬼魔的行为，就是这就是经常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被鬼控、被鬼附啊等等的这些哈。我们知道呢，鬼魔呢是拥有超自然的能力的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啊，它的能力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啊，而且呢，鬼魔、魔鬼都是能够行真正的奇迹的，它能够行异能的。啊，正是因为如此的，所以呢，鬼魔能够招来很多的跟随者，啊，鬼魔呢能够让别人呢以为呢他们找到了真神，他们以为呢他们找到了耶稣或者找到了神 ，OK， 啊，所以呢，耶稣很清楚的曾经很清楚的说过，他说将来会有很多人称他为主，他说主啊主啊，我不是曾经做过这个事情吗？做过那个事情吗？我不是还靠着你的能力赶鬼了吗？但耶稣对他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然后就将他们逐到黑暗当中去了，就逐到地狱里面去了啊！那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会有人能够行神迹奇事，但却不属于耶稣呢？啊！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讲到他的超自然的魔鬼的这种行为啊。我们知道说鬼魔是能够进入并控制人类的啊，我们这就是讲到说被鬼附了，这个是在圣经当中多次讲到，特别是在耶稣基督在地上啊。这个传道的这个三年里面，就是鬼魔的行为特别的多啊，特别的多，特别的猖狂啊，所以记录到了圣经里，记录了很多这个耶稣赶鬼的这个事情。OK， 啊，我们知道呢，在格拉森的那个有一个呢被鬼附的人呢，他呢有超自然的力量，他里面有一个群在里面，不只是一个鬼在那里，就一群鬼在那里面，所以呢一个人是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得了他的。啊，他可以很强大啊，很多就是很多人呢都没有办法去制服他啊，他能够挣脱呢锁链啊，鬼魔和撒旦呢可以在肉体上呢攻击人，他可以使人生病啊，夺去他们所有的一切 啊，我们讲到了有一些病呢，啊，当我们讲到说，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由魔鬼而引起的哈，但是呢，魔鬼可以攻击人，使他们呢得某一种特定的这种病。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要讲的知道说，前提呢是神为了自己的荣耀允许他们发生，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你还记不记得啊？有一个人赶鬼，有个当耶稣基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啊，下山以后呢，然后就有人啊来到耶稣这里，他说怎么我们赶不出这个？他说你的这些门徒都赶不出这些鬼呢？耶稣就说，他说有一些鬼呢是一定要透过祷告、透过禁食才能够赶出来的，等等等等，啊，有的时候呢，比方说在格拉森，耶稣基督呢，在那里呢，把那个住在坟墓里的那个被鬼附的人呢，啊，把他呢从这个邪灵的这种控制当中解救出来，所以呢彰显神的荣耀，啊，彰显了他自己的荣耀 ，OK， 啊。我们知道呢，也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跟撒旦有关啊。当然，撒旦可以让一些疾病呢啊，让人发病啊。但是呢，最终呢，有的时候呢啊，最终呢，这个眼瞎、耳聋、瘸腿和疾病呢，都是只有神能够决定啊，是神会选择来做出选择，而且呢，只有神能够决定每一个人何时死、生何时死。魔鬼没有这种能力 ，OK， 只有神才能有，所以不用太害怕他。OK， 另外呢，鬼魔知道你的过去和你的祖先啊，因为他们过去也在场。我们前面上次在讲到天使的一刻的时候，在讲鬼魔那一刻呢，我们知道天使和鬼魔是不死的，因为他们是灵界的东西，他们是不会死亡的。所以他已经是几千年了，就过去多少千年了，他一直在观察人类的行为，所以他认识你的祖先啊。你祖先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他能够可以观察到，他比我们更具有经验，他知道你我们的这个行事规律，我们的这个作为会是怎么样的。啊，在这里呢，我稍微讲一个故事，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常常讲到说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我不确定这个女孩子我要讲到的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呢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想告诉你的这个照片呢就是她本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照片。这个之所以我要在这里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呢是我先生亲身经历的啊。我先生呢曾经呢是青年牧师，他在带领一个教会，那个青年团体里面呢，他这个带领的青年团体里面大概有100多个孩子，那其中呢这个女孩子也是她青年团体当中的一个成员。这个女孩子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少年、问题青年呢啊。她自己呢她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啊，都是去教会的，去基督徒，但是这个女孩子呢是她的父母那个收养过来的啊，所以她的背景家世呢都非常的复杂啊。大概呢她很可能呢就是遗传的到她一些父她很可能她的亲生父啊和生母呢是酗酒的还是怎么样的。 anyway 这个孩子呢就是一生下来就有很多的问题。那其中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也在这个青年团契里面啊，他也有机会接触福音，有跟他传的福音，但是他是不是真正的信了呢，我们并不知道，很可能他并没有信。因为有的时候呢他在这个青年团契里呢他表现得非常的像一个基督徒，但是很多时候呢他又不像一个基督徒啊。当然有一次呢，我先生呢他就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就在电话当中一个求救电话，就是来自这个女孩的。那这个女孩在电话中的高声呢叫牧师呢去救她，她说她躲在一个加油站里面，她说有人要杀她。然后呢我先生听了以后呢就赶快呢就开车呢就急速的就赶到现场去救她。然后呢她救了她以后呢，她坐上车以后呢，我先生就询问她到底什么原因，她就说呢她是她酗酒，她想要买酒但是没有钱，所以她就跟当地的一个士兵啊，就是当地因为这里有个军事基地了，他就跟那个士兵说，他说我给你上床，他说呢我给你上床，我给你交易啊，然后呢你给我钱，然后我可以去买酒啊。结果呢他那个人呢就拿了钱给他以后，当那个士兵一转身进到小卖部里面，进到这个商店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就逃跑，拿了钱就逃跑了啊。然后所以那个士兵呢就说要去追赶他，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是这么被追上来的。然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行为都非常的怪异，然后一下子他的声音就变掉了，然后他突然会之间呢就是开始头发呢就开始胡乱的就 乱抓，然后手上乱抓，然后开始说很多的这个脏话，这个脏话是他平时他很正常的时候是从来不会说的，但是他会大声的控告，然后呢会举例就说出来，然后他说他要跳出去，那当时因为他坐在车上嘛，他说当时要跳下车，当时呢我先生开着车是在高速公路上，是非常吓人的情况，很紧急，所以他赶快一看这个情况他没办法应付的话呢，他赶紧就下了高速，然后找到最近的一个人家，那个路边上的一个人家，那个人家呢正好是我先生认识的一个人家，也是个基督徒，所以他就赶快的去把他的从那个车上的停下来，让他进去。进去以后呢，就赶快通知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呢是信主的，我们前面讲过哈。他们来了以后呢，一起为他祷告，然后大家也在做一些赶鬼的祷告，但是好像都没什么作用，没什么作用。他呢整个的过程当中表现都是非常的疯狂啊，脏话连篇。然后呢开始呢，然后这个鬼他手势，这个鬼呢还会说出当场的这些人他们过去都犯过什么罪，他把你的过去的个老底儿啊全部都给你宣出来啊。anyway 就是最后的赶鬼也没赶出去。后来呢他的父母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已经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抚养她了，已经没办法管得了她了，后来就把她呢送到了一个青少年的收养机构在这个收养机构里呢她也继续的犯罪，然后继续的酗酒然后呢后来呢有她就被关到那个监狱里头去了，结果在监狱里呢她就用刀呢刺伤了一个守卫，就是监狱里的守卫，最后呢刺伤了守卫以后她在监狱里呢上吊的自杀了。所以这个真实的故事里面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真实的被鬼附的一个事例了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说，就是这个女孩子并不是基督徒，我们没，就是也至少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说她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认为说基督徒是可以被鬼附的，我们可以被魔鬼压迫，但是呢并不会被鬼附，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灵呢，我们里面的灵呢是圣灵在控制我们 ，OK？ 所以这个女孩子呢就是这么一个事例，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在我们群里面的弟兄姊妹呢也很有可能有一些人有这些灵界的这样子的一些经历哈。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最近有个姊妹她发了一篇这个见证，她就讲到她个人这个灵界的这种经历哈。所以我们知道鬼魔是可以进入到一个人里面去，可以控制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和意志以及情感的另外呢魔鬼能给算命先生该说的话，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有些不信主的人他说你看很灵啊，这个算命的人很灵啊，这个看星象的人很灵啊，等等等等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后面有魔鬼的作为在里面，因为这个魔鬼可以把要说的话呢赐给这个算命先生，而且很多这些算命的人他们就是教鬼的 OK。那鬼魔呢也会使用一些工具，比方说伏击板啊、塔罗牌啊、通灵会啊、占星术算命的呀、看手相的呀等等的然后假先知、假教师、邪教、名流、偶像等等等等这些工具来引人入圈套，让人呢深信他们拥有能力又有来自这种超自然的这种能力。所以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基督徒一定不要对这些灵界的这些东西过分的好奇，你很可能一不小心的呢你就会进入到被吸进到这个灵界的这个黑暗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有黑暗的权柄，被黑暗的权柄所控制 OK。好，这里是讲到我们超自然的属鬼魔的行为，因为他这个超自然属鬼魔的行为并不是特别的常见，所以呢当然是今天依然有，但是并不是常常的每一个人都遇得到这种事情。但是呢自然的属魔鬼的行为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属魔鬼的行为我下面所讲的内容你可能会觉得很惊讶，怎么这个也算是属鬼魔的吗？对的，这个也是属鬼魔的行为，就是圣经里是这么说的OK， 圣经里说了呢，鬼魔在诸多方面会介入到我们的生活，并试图让我们遵从他们，而不是顺服神比方说，假教师呢就是属鬼魔的。他说内的人呢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奇怪因为连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呢，他的差异若装作仁义的差异，就是不为奇了。也就是假教师就是属鬼魔的是属鬼魔的。 啊，以圣经当中还说以非基督徒约会都是属鬼魔的，这是怎么一回事的？因为灵后是这样说，他说你们和不信的人原来都不相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一个是属黑暗，一个是属光明，一个是属基督，一个是属比列。比列就是什么？比列就是撒旦的名字。 OK， 所以呢，所以这个是属以基督徒约会这个行为是属鬼魔，属魔鬼的行为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以己意行神的旨意的人啊，就是骄傲了，就是悖逆的罪以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呢以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也就是你用自己的这种罪，比方这是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这句话，他说不要以为你只是悖逆一下神了，他说你认为你这样的方式是在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取悦神，讨神的喜悦，神一点都不买账。他说你这个罪呢，就是跟行邪术的罪是一样的。好，不正确的表达愤怒有的时候是鬼魔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以弗所书说，神生气却不要犯罪啊，不可含怒到日落啊，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为什么呢？当你生气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还气冲冲的睡觉的时候呢，你睡在床上的时候，魔鬼就开始给你做工作了，魔鬼就给你留，你就给魔鬼留地步了，然后魔鬼就开始在里面开始引诱你啊，让你越来越生气，让你呢气到第二天呢，不但是最你的气不会消，而且你第二天起来以后呢，可能会更生气啊，就给魔鬼留地步了。OK， 好鬼闲事的呢，也是属于属鬼魔，都每天都遇到这种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是挨家挨户啊，到处闲游啊，懒惰呀，说长道短啊，好鬼闲事啊，说一些不正当的话呀，到处去 gossip， 就是说闲话啊。所以呢，这些他说是保罗说。不要给敌人辱骂的权柄，因为呢，已经有他这些这样的一些人呢，有转气随从撒旦的啊，就是来自撒旦的作为。OK， 撒谎是属鬼魔的，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圣经当中说他说约翰福音八章十四节，耶稣基督说，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当时就是骂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父呢是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因为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啊，没有真理的话就全部是谎言了，那谎言就是来自骂撒旦，因为他是谎言之父。 OK，气节福音也是属鬼魔的，他说你看也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过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就夺了去啊，然后这个人呢就气节福音了，就因为他这心里就是福音一下来，他不但听了以后没有任何的反应之前呢，就已经被撒旦夺去了。 OK， 他就立刻就是立刻的就是气节福音啊，自高自大啊，出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恐怕他呢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因为魔鬼就是因为自高自大，他就是因为骄傲，所以呢他被落在永恒的这种刑罚里面。所以当时刚刚信主的人是不可以给他太多的权柄的哈，不可以给他太多的地位，不可以给他太高的这种职位，因为他很可能就会落在魔鬼的这种试探当中。因为有一些声称能驱魔的传道人也非常的骄傲，这是属鬼魔的，因为有一些所谓的就是自高自大，吹嘘自己可以赶鬼，多有能力的这些人，其实都是属鬼魔的啊，他是大鬼赶小鬼，并不是来自基督的力量。制造假信者是属鬼魔的。OK， 那为了撒旦呢，他是在这个田地里面撒上这些败子。他说呢，那撒好种的人呢就是人子，天地就是世界，这个上帝里已经把种子好的种子已经撒在教会里了，所以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听了真道啊，有这个真的这个真理的种子在里面。但是呢，你在教会里坐着这个在教会里坐着的人呢，也有很多呢是败子，也就是魔鬼撒下来的，是假的信徒啊，他并不是真正的信徒啊。那撒败子的这个仇敌呢就是魔鬼。OK， 罗马书里还提到了第一章里还提到了这些人也是属鬼魔的，比方说苦读啊，说闲话呀，婚前性行为，仇恨复仇，毁谤拜偶像，骄傲情欲，同性恋，奸淫，嫉妒，自夸等等的，这些都是属鬼魔的因为呢所有的罪都是属鬼魔。为什么这么说呢？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呢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因为这个罪最早的罪呢，全部是从魔鬼这里而来的。在没有魔鬼之前，这个世界是没有罪的。魔鬼来了以后，这个罪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 OK， 所有的这军事鬼魔 OK。好，那我怎么样对付这个鬼魔呢？今天怎么样胜过呢？我们今天每一天，圣经当中说我们每一天都在征战，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每一天你都是在就是在小船上在湖上面飘荡啊，不是这样子。你每一天，基督徒每一天都在征战，所以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胜过我们的仇敌？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以弗所书，这里讲到了说你要穿戴神的盔甲，全副的军装。那我们看到啊，他是怎么样说的？他说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作战。 OK， 所以你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啊，注意站稳了，这个就是军装了。记住啊，这个军装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呢，又要拿着信德做藤牌，可以呢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要带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啊 ，OK， 我们看一下哈，首先我们知道的是你在跟谁征战 ，OK？ 你要记住，你所征战的不是属血气的，你所征战的呢是执政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作战啊！而且他不在你这个地上，他不是有形的，他是无形的啊，是一个在空中的。这个恶魔作战，所以他是在幽暗世界里的，你看不见他，他可以看得见你，也就是他在暗处，你在明处的这样子的一个属黑暗的一个世界征战啊。所以你必须要遵照神的这种吩咐呢，穿戴齐全的盔甲，否则的话呢，你就还没有上阵之前，你就已经被他消灭掉了啊。OK，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还能站立得住。你注意看到这个，当保罗在写这个的时候呢，他是用的是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罗马士兵的这种军装做例子，不是今天的这个军装啊，是当时年代的罗马的军装啊。这个罗马的军装就是当时哈，首先呢就是要他说呢你要站稳了，用真理呢当做带子束腰。首先军装的第一要素呢是真理 ，OK， 因为撒旦呢是谎言之父。这个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欺骗是神最厌恶的事情啊，所以之所以很多人都被撒旦控制呢，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他说的话。所以当你知道真理的时候，你就不容易被这个谎言之父所欺骗啊。神把那撒谎的蛇呢描述为他所恨恶的，因此呢我们告诫呢，为了自己的圣洁和解脱呢，也要向那些向我们做见证的向他们做见证的这个时候呢穿上真理的这种军装，因为当带子一束的时候呢，就给你力量了。罗马的这个军装里面，这个真理上面呢，这个带子上面还挂很多的武器，有很多的宝剑呐、什么东西啊等等的，都可以佩戴的这个东西都在这个带子上面。那带子呢，把这个腰一束的时候呢，就把你的腰给撑起来了，就可以赐给你力量 ，OK， 然后其他的工具呢，都会在这个真理上面呢，挂在这真理上，都是从这里而来 ，OK， 然后呢，要用公义当做护心镜遮胸。这个护心镜呢，以前的时候呢，是从脖子这里就一直护送到就是整个的前面的上身部分，就是将你的这个人体的这种最关键的这种气脏呢，都全部用这个护心镜呢，就是护心镜护。保护住你这个人体最重要的这个部位啊，让它呢不至于受到打击。这个工艺呢，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一个东西，可以护心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当的这个工艺不是我们人的工艺，乃是从神而来的工艺。OK， 就属于神的，凭信心接受的这种基督的工艺，它保护我们的心灵。Excuse me， 也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最隐秘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呢，不受撒旦的责难和攻击，不受到撒旦的攻击啊。OK。好， 然后呢，就是又说你要用平安的福音呢，当做预备走路的鞋呢，穿在脚上。这是罗马士兵那个时候的穿的这种鞋子哈，啊，这是就全部都是用皮做的哈。所以这传福音就是我们的鞋子啊，就是鞋子啊，就是哦，属灵冲突当中要做好双足的准备。在战斗当中呢，敌人有时会把危险呢设置在前头部队呢经过的这个道路上。啊，也就是上帝会在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在设置很多很多的路障，让你不能够将福音传出去。所以当平安的福音当中走路的鞋呢，暗示我们要进入呢撒旦的领地啊，要进入阴间。其实我们是在阴间的，我们是在我们在魔鬼的领地里面，把人从魔鬼的掌控当中救出来。所以呢，我们是在进入撒旦的领地，在救人，把人拉出来。所以我们警惕周围的陷阱。所以恩典的福音呢，是带人信主的时候所必须要有的，你必须要有福音。为阻挡福音的传播呢，撒旦一定会设置很多的障碍。所以呢，你要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有福音在那里头，你就无所不胜。 OK， 你就是一往无前。 OK， 好，第三就是，然后呢，我们要依靠神。这个信德就是藤牌了，就是那个时候打箭牌，拿着信德呢当做藤牌。所谓的信德就是 faith， 就是信心，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焰。因为这个盾牌上面的都是说，就因为在攻城的时候呢，敌人会向你射那些箭啊，这箭上面都是燃烧的这个火箭，射到这里藤牌这里的时候呢，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被攻击到啊，就不会被射中啊，就是。这个就是撒旦在传播对神的诚信和对圣经的怀疑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发生果效。也就是有的时候的敌人会用这种恶箭呢来攻击你的信心啊，透过各种的环境、各种敌人来攻击你。但是当你有这个信心，你信心坚固的时候，你就攻不破。啊，所以然后呢，还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啊。但是身体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头部了 ，OK 啊，那它保护我们的头部，这个身体最非常重要的部分，让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可以正常的运作。也就是说，我们思考的方式需要保护，头是我们思维的所在。当他牢牢地掌握了福音中永生的希望的时候呢，就会弃绝各种教义和撒旦的诱惑。所以当你头脑当中有真理在里面的时候，当你的思维方式有了这种救恩，明白真理的救恩的这种道理，明白福音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保护你。没有得救的人是无法抵抗这种假教义的攻击的。但是呢得了救的人的呢基督徒呢，就是有救恩的头盔啊，因为那没有得救的人呢，他是没有救恩的头盔，他的头脑呢不能够识别圣灵啊和邪灵，不能够识别真理啊和谎言。OK， 那现在呢，我们就讲到了最后一个，在所有的这些武器，在所有的这些军装里面呢，只有这一个是进攻的东西，进攻的，前面的全部是防御的。OK， 那圣灵他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那神的话呢，他就是武器，他说你唯一拥有的一个武器了。 OK 啊，其他的装备在本质上的都是防卫性的，只有圣灵的宝剑在神的军装里是攻击性的，他讲的就是神的话，圣经的真理，圣经的圣洁和力量。 OK， 他有强大的力量啊，难以想象的比他更伟大的属灵武器了，没有比他更强大的属灵武器了啊！所以当耶稣在沙漠当中被试探的时候，耶稣用的也就是这把宝剑，也就是神的话。撒旦知道经文，但是他会扭曲经文，滥用或者是错误的引用经文啊。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每一次都引用圣经的经文，但是你要注意，在这里呢，假教师最擅长对经文进行的断章取义。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引用圣经，魔鬼、撒旦知道，邪灵知道，而且呢，假教师他们也会懂得引用经文，但是呢，他们引用的经文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歪曲它啊，滥用啊，或者是断章取义啊。所以熟悉圣经，然后我们要熟悉圣经，熟悉圣经知道怎么正确解经，而且呢还要遵从圣经，否则的话就毫无意义。 OK， 所以这就是你的唯一的宝剑，你要记住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要熟悉经文，要常常熟读经文，背诵经文啊，全年呢要通读一遍圣经，或者是几遍。 OK， 至少一年要通读一遍圣经，好吗？鼓励大家。 然后持续不断的祷告，我们前面讲了圣言和圣灵啊，祷告啊，靠着圣灵呢，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啊，靠着祷告，我们不能够忽略祷告。穿上了军装以后，也忽略祷告的话就也不行。从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吸取来自神的力量。没有祷告，就没有对神的依靠。那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的一切努力都会是徒劳的。OK， 所以神的全副军装是什么呀？是真理、公义、福音、信心、救恩、圣经和祷告。圣经和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器皿啊，神给我们的武器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胜过撒旦。OK， 所以常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征战，你要跟一起，跟你的肢体一起，跟其他神的家人一起来征战啊，因为我们面对同样的一个仇敌。OK。好，今天的课呢我们就讲完了啊。那我们下一课呢，下个星期呢，我们讲另外一个，就是天堂和地狱的问题了，好吗？所以呢，先在这里呢做一个预告。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主，谢谢主你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在这样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能够靠着真理、公义、福音、信心、救恩，靠着我们的圣经，靠着来自你的这个赐给我们的唯一的这个宝剑啊，这个征战的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还有祷告，我们来胜过仇敌每一天的作为。今天呢，在这个鬼魔的这种超自然的这种作为呢，并不是每一天都能够见得到，但是呢，他魔鬼的这种自然的作为，就天天我们都在面对。所以主，求主你让我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呢，知道呢，我们有从你而来的这种帮助。我们里面的这位圣灵大过外面的一切。感谢赞美主，我们在你里面平安稳妥。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伟大的名求， Amen。